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来到查经班，来到你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这么宝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你成就极重无比的救恩，成为我们永远的盼望。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打开圣经的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做那感动的工作，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是来到永生神的面前。求你加给我们智慧的心和敏锐的灵，让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深深的扎根，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知道你的道路。愿你帮助我们，一切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主圣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出埃及记很快进入了第五章啊。那么第五章，如果你出埃及记一章一章的往后读，你不会觉得第五章有特别的地方，或者是怎么样能够感动你。那么所以呢，我在这里呢首先出的一个思考题就是，这一章啊，出埃及记第五章，在整本的出埃及记里边，甚至在全本圣经里边，它有什么特殊意义？你怎么定义这一章的地位？当这个话题啊，这个思考题出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个问题本身就，所有的问题都是这样，它是问题也是提示，提示大家看重这一章。那么好，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哪位可以分享一下你想到了什么哈？你跟大家谈一谈你对这个思考题的理解认识。我现在是在全屏这个状态，所以我看不到任何的弟兄姐妹。那么大家可以自己主动的来发言，好吧？谢谢。
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是这样，是不是因为摩西跟亚伦不是向他们讲以色列的神就要把他们想把他们要带出去，带去守耶和华的守节。这个时候呢，就引起埃及王是属世的，就更加的压迫他。那就说明我们这个信仰有的时候就是说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而是要经受苦难的。
文明姐妹有他的思考哈，谢谢。其他人呢，大家也请其他的弟兄姐妹畅所欲言。
我想就是这个第五章它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光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非常重要，而且在整本圣经的那个意义也是很特别的，因为第五章是出埃及记的真正出埃及的真正开始，也是耶和华神来到他的子民中间施行拯救的真正的开始，所以呢它是本卷的一个提要，同时它也是新的就新约神的救赎的一个预表，就对应了主耶稣来到这里，来到世上死里复活，使信他的人从世界里出生入死吧，走出这个埃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也是走出这个罪恶的埃及。所以呢，它也是整本圣经的总纲的那么个有那个总纲的意思，所以非常非常重要。
好极了，好极了啊！弟兄姐妹听到小敏姐妹的发言了哈。我就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能有这样的看见啊，非常的高啊，非常的这个眼光是放得非常开阔。读经呢，读细了相对来说容易，但是能 从宏观的角度看到问题是难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境界啊，你必须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所以小米姐妹从整个的历史，从神的救赎计划，从全本圣经神的旨意啊，那么来看到这一章似乎平平淡淡的这一章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这是非常好的啊。我们下面还要接着讲，我现在要问第二个问题哈，在这一章的经文里边有没有人选几个特别重要的词语呢？不用多哈，不要超过五个就好，然后你看看你觉得哪个词特重要，大家自由发言。
Let my people go， 我觉得听就看就让我的容我的百姓去哈、啊。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感动，就是让我的百姓去。你看，我耶和华多那个是万神万王之王，结果我们就是他的百姓。你看作为他的百姓多了不起啊！那个越是在那么困苦中的这个埃及人，听到他的阿爸父这么了不起的神，就跟那个他们都害怕的这个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太震撼了。
嗯，很好，非常好啊。如果我们在读经里边呢，常常能够得着这样的感动，你真的就得着了。这是很好的，显然，容我的百姓去这句话，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你可以 search 一下哈，出现过多少次啊？那是也出现的次数蛮多的，所以这个词汇本身啊，也成为这个出埃及记的一个主题。我忘了是哪个牧师，他写了出埃及记的一个查经的一个释经的书，他的题目就叫“容我的百姓去”，啊，这个用这个词用得很好。还有别的地方，你注意到或者感动你的词汇吗？或者短语都行。大家有就请说，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往下查经。就在第一节里，你还有看到的词语吗？
是不是守节？
我个人认为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OK。
啊，这一节，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个词是全本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啊，好，那么下面呢，那就呈现吧，你来读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第五章的一到三节。
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
好，谢谢啊，感谢神的话语，谢谢程燕姐妹啊，一直知道你那个跳舞跳得好，没想到你读的声音这么好听，感谢神。好，我们看这一段哈。大家看这个 PPT 上面啊，我用了这样的话语大字哈，大幕拉开了，证据开始上演。大家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五章， 在第五章以前所有的内容你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序幕啊，整个创世纪就是序幕。这一章的前面的前四章啊，这一卷的前四章，我这个打错了哈，应该是这个地方是四哈，也都是序幕，都是预备，都是在铺垫一件事，神要做一个他心目中最核心的事情。这件事是什么事呢？这件事是把他的百姓救出来，把他在创世之前就预定成为他百姓的人，在旧约的时候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一个表征，为一个预表。那么真正的大戏哈，那是主耶稣然后亲自来带领属他的儿女出埃及，出罪恶，出死亡啊，出世界的王的统治这个权柄。所以真正的全本旧约都是一个预表性的。那么这个预表性的故事里边的一个这个主句啊，主要的这样一个剧情啊，正式的开始上演是从第五章。虽然第五章好像没有轰轰烈烈啊，如果大家想象一下在看戏的时候哈，那么往往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戏的这样一些经历啊，先是大幕合着，对吧？是那个天鹅绒的那个红色的幕布，像窗帘一样把整个的舞台都遮起来，然后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呢在大幕拉开之前我们能听见啊，这个时候的音乐特别的响，这个音乐可能是交响乐一样的啊，也可能是别的方式哈，你比如说像中国春晚肯定就会来个锣鼓喧天啊，一群的，因为是电视嘛，他不能是拉着幕，他会，你知道那个内容都不是正戏啊，会有一群小孩啊或者小姑娘啊跳舞啊，显得很热闹。那么所有这些它都不是真正剧情的开始，当幕拉开以后剧情开始了，这时候怎么样呢？真正的戏这个时候一定是安静的，对不对？音乐现在停下来了，然后大幕拉开了，你看见舞台上有人物开始走动啊，主角也开始登台了。那么虽然你这个时候还没有搞清楚啊，这个剧情是什么，这个人物关系怎么样，但是呢这个时候你一定是全神贯注的看着舞台啊，然后这个时候一定是声音没有那么大，那么然后这些人物开始对话，你就去听了，听人物对话了。那么好，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创世我真的打错了很多哈，这个应该是对，从创世纪直到此卷啊，就是出埃及记前面的四章啊都是序幕，到第五章开始。那么第五章的第一节里边提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大家注意哈，不要单单的把这一句看成是在这一场戏里边，在第五章里边神说的这一句话，你要把神的这句话看成神在整个的宇宙中，在历史中发出的一个命令，容我的百姓去， 不可以把我的百姓啊再控制在你的势力范围里面去。我下边呢给了大家两个经文啊，是以赛亚书42章的，这经文呢都打在屏幕上。金一姐妹在吗？请你帮大家读一下以赛亚书42章22节，还有43章1到3节、5到6节，我选了几节，大家注意来听，谢谢。
以赛亚书42章22节，但这百姓是被抢，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成就。做掠物，做个掳物，无人说交还。以赛亚书43章1到3节、5到6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或者是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你的，
也不着在你身上，
你身上
不着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集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
我为什么选这几节经文呢？大家注意哈，这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相当于旧约的福音书啊。以赛亚书其实是讲主耶稣的，所以相当于福音啊。以赛亚书呢，我们知道呢，它39章之前1到39章是相当于整本旧约。而从40章开始到66章结束是相当于新约的部分，因此呢，新约部分的40章和41章有点像出埃及记的1章到4章，是一个预备。从42章开始呢，你看见这个神他的整个的救赎开始了啊，救赎之功开始了，所以这段内容和出埃及记5章是非常相似的。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啊，被埃及夺走了，都牢笼在坑里，隐藏在狱中。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然后呢？”神施行拯救，所以说雅各啊，雅各啊，不就以色列吗？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看没有？跟前面说我的百姓一样吧？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又是这句话，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预表主耶稣的，是讲的是预言新约的，而新约神的子民是遍及全世界的，就像我们今天是从中国来的，来到了加拿大的，那么 被神得着啊，所以他在说，我从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啊，他的语言啊，这个整个以赛亚书是诗嘛，所以是很有力量。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这个对应前面说无人说交还啊，谁说呢？是无人说交还的这种光景下是神说啊，神说他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也从地极领回。你在这个对比中，你会特别清楚的看见这个第五章看上去好像还比较安静，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件的第五章是真正的证据的这个开始啊。我们再对比一下福音书啊，福音书我选了路加福音的两节哈，一个呢是主耶稣打开这样一个拯救的一个这个大幕，主耶稣亲自打开，这里边呢就很对应了前面说啊，这个神要说交出来，你看主耶稣啊，我删掉了一些哈，让中心更突出。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看见没有，被掳的得释放，像不像出埃及？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最后呢，就看到那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就是登山变相，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哈，彼得呀，雅各和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在山上变了形象，然后就看见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注意，这时候只出现摩西和以利亚，摩西就是这里啊，那个在旧约中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的摩西，而以利亚代表这个先知。那么这两个人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啊。我下面有一个注，去世它是个双关语，它也和出埃及的出去是一个意思，所以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我现在把这样一个大背景给了大家，我们透过出埃及记的第五章这么很局限的一个内容，我让大家跳出来看到了先知书有一个多么广阔的宏大的一个预表和这个呼唤。然后在路加福音里边又看到主耶稣他所说的，他照着圣经啊来显出他这个旧约圣经的一个应验。然后呢又看到啊变相山上看到主耶稣在荣光里谈论的是什么，主耶稣的去世和出埃及的出去是一件事啊，是一件事。那么这两件事为什么是一件事呢？这就要在出埃及记的到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把它存在心里，然后你自己再去预习再去读啊。我们在这里呢就不详细讲这件事了。然后呢我们看见容我的百姓去啊，这个小米姐妹呢特别的把这一句提出来。其实这一章里边最重要的词语都在第一节里啊，一个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是第一次出现啊，就这个地方红字我显出来的。还有一个是我的百姓啊，创天造地的神以小小的以色列为他的百姓啊，那么这是他为自己的名所建造所预备的百姓。这个预备的过程呢到此时此刻已经远远超过五百年了 你从亚伯拉罕开始算，对吧？他们在埃及就待了430年，所以这是神漫长的一个预备。神称他们为我的百姓，今天我们也是神的百姓啊，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和神就这样一个关系，他是我的主啊，我是属他的，就是这样一个彼此相属的关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一个动宾词组啊，就是容我的百姓去。那么我们看到这三节都在这三个词语都在第五章的第一节里。那我们大家呢，其实在这一章里边找到这三个这个短句就够了啊。至于这个守节呢，一会儿要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来看这个大幕拉开，说话的是谁呢？说话的不是神，说话的是神所差派的他的这个他的使用的这样的领袖啊，以色列的领袖，那么就是摩西和亚伦。摩西和亚伦去传达耶和华的谕旨，那么这是整本圣经中神第一次借助人来传这样的话，所以我在这里提了一下，这是第一次人啊，神所使用的人将神的话传给不信神的世界。其实今天的福音也是这样一个意义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神只对属他的人说话，而对世界说话呢，这个在整本圣经里边啊，是很特殊的，神会对某些人啊会说话。这个也以后讲先知书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你如果有留心的话，在整个的摩西五经里，甚至神直接跟亚伦说话的次数都很少。我曾经详细的查过，我数的是三次啊，其他的时候所有让亚伦说的话都是神告诉摩西，由摩西再去告诉亚伦。那么更何况法老，神根本就不理他，所以是摩西和亚伦给法老去传讲神的话。那么他们传的怎么样呢？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你的生命在什么程度上，你能够怎样的传讲神的话。我们来看看摩西啊，摩西和亚伦呢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句话呢，他首先定义神是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他一上来先说耶和华。你要注意哈，人如此说也是从摩西开始，因为耶和华的名的意义没有告诉别人，告诉了摩西，所以摩西提着耶和华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大名，因为他知道这个名字代表自由拥有。你看看多么，这人是没法想象的这样一个名，所以他直接说出神的名，然后说呢，这个神是以色列的神，这位神如此说啊，容我的百姓去，这是神的话。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这一句话是神说的啊。你可以从前面看，就是在这个第三章里面，神告诉摩西的话，摩西就把这句话呢，现在说了出来。那么这一句还有一个特点，当人来传神的话的时候，他照着神的话，他首先说出来的是什么呢？是个命令句，容我的百姓去，好有力量啊！是个命令句，这个 句子里边在中文啊，好像容我的百姓去，好像力量不那么足够，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么种感觉哈、啊。所以我后面打了一个感叹号来加强这个句子的气势。它的原文里边是强制性的，是不容商量的啊，容我的百姓去，很有力量。这等于是耶和是摩西亚伦啊，来替耶和华向法老发出命令。那么法老反问耶和华是谁，这表明了他不承认神的权柄。我们来看啊，首节我要说一下，因为现在有网上的资料，大家一看就能看见啊，首节就是朝圣啊，稍微说一下，我不是特别喜欢这样一个表达哈，因为朝圣，这里面涉及到语言学哈，语言呢它有一个临时组成的一个词，比如说朝见我，那么这就神当神说你们要来朝见我的时候，朝见我是动宾结构，它是个句子，可是朝圣呢它是个词汇，是个词语，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朝见我作为一个词语是临时把这些字放在一起的，比如说我拿起了手机，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不同的词语临时组合的，可是当是一个词的时候它是固定不拆的啊。朝圣是一个词汇而不是一个句子，那么词的最大特点它的意义固定，所以朝圣这个词呢它里边就包含着在中文中的有那么一点带有迷信色彩的味道啊，比如上什么布达拉宫朝圣啊，上反正到一个人们心目中觉得神圣或者神奇的地方去，我们就叫它朝圣啊。其实这里边呢说的守节的意思呢，它的根本的意思啊，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词，而把它当成一个短语，就是两个词凑合在一起的。节有一个，你比如我们现在说节日啊，其实节日的意思就是某一个日子被分别出来了，不然的话大家想想今天和明天有什么差别，星期天和星期一有什么差别，不是人为的规定了一个星期天我们休息或者星期天我们敬拜啊。当然这个是从神来的哈，但是我们大家知道，那你比如说中国五一劳动节，那不就是人为规定的吗？但是成为一个节以后呢，那么那个日子呢就被分出来，就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在里边。所以守节的本质意义是神说你们要来这个在旷野里来到我面前啊。它的核心的含义是过一个在神面前的日子。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呢，那么你理解安息日就比较容易。安息日的本质不是你什么都不可以干，干了就算你违了这个违背了安息日就要惩罚你，不是的，是那一天你要活在神面前，明白吧？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守节是这样一个意思。好，那么我们往下看，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去。你看他的口气，一张口就是三不政策啊， 我不知道耶和华是谁，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容以色列人去。那么法老在表达他不认识，不信，也不听啊，耶和华的话在这个在我这里没有权柄，这就是法老的口气。大家要明白，其实所有不认识神的人都是这样一个态度。你去传福音就知道啊，你跟他传耶稣，耶稣是谁？甚至这个前不久有人在网上啊发给我的短视频，看得非常的触目惊心啊，我都没有办法把那个很无知无畏的一个中国的男孩啊污蔑神的话说出来，可以污蔑到那样一个地步，他完全不知道有神，他完全不知道神是多么可敬畏，他也不知道他侮辱神将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可怕的后果。他轻轻松松的就说出来，这跟法老的态度是一样的啊。耶和华是谁？其实当法老这样说的时候呢，也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430年，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中呢，这是一个我们说了是一个这个黑暗期啊，所以呢是不见神的，也没有神的声音。别说法老不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也不太知道啊。那么所以法老完全否定，法老这样否定，我在这里要问大家一下，其实摩西也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对吧？所以他问你的名是什么啊，你这个耶和华叫什么，我该怎么说？摩西也不太认识，法老也不认识。那么两边都是不认识神的，可是神的处理方式不一样。神对摩西是向他启示，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对法老呢则没有。大家愿意不愿意思想一下，并且说一说你是怎么看？
就是神向他的子民有启示，可是这个埃及法老王呢，神就没有给他有启示。就是什么原因？是说这个预定论吧，就是神是有，就是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两种不一样的看法，一种是预定，一种是说是靠人他自由的选择，他有得到这个启示，他有深刻的思维就去认识神，主动的去认识神，还是有的他就心里干预就没有去认识神，还是说神就是他主动的就拣选他的子民去启示他，就没有启示这个埃及的法老王。
那你觉得公平吗？
这个我们人的这个思维是很怎么人，就像你，我记得以前查经的时候你讲过，在人看来就是没有公平不公平，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是公平不公平不公平的。
嗯，
你以前讲过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公义的上人没有公义，
嗯，
只有神才有公义，人是没有公义，是吧？
大家要明白哈，对概念上要清楚。
啊，
恩典中是谈不到公平的啊，恩典是出于一个人个人的权柄啊，所以是没有公平可言的。比如说我今天出门，哎，我看见看见一个很可爱的孩子，我给他一个巧克力啊， 可是旁边有别人我都没给，因为我喜欢我愿意，对吧？恩典是不讲公平的啊。那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不能讲哈，都太费时间了。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谈，摩西确实在他见神的时候他并不太认识神，但是呢摩西心里他不是一点神都没有，他不太是不能够充分的认识神，是他没这个机会没这个条件，对不对？从摩西的心里他是愿意认识神的，那么所以神向他启示。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摩西是神特拣选的器皿，这个叫特殊拣选哈，所以神也会向他启示。但是我们首先知道摩西向神的心是对的，可是法老他说他不认神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拒绝抵挡，明白吗？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你不认识什么，你可以有两个态度，哦我不认识我想去学，或者是我不认识啊，我也不 care 我也不理，我对这根本就没兴趣，对吧？这都是不同的态度。但是呢你在一个小事上你是可以这样选择的，比如说我对金融不懂啊，不懂就罢了啊，我先生懂就行了，对吧？那这是可以的。可是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在你安身立命你活在世上是因着神的恩典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呢，你拒绝这位神，这位施恩给你让你每一口呼吸都是充满了神的恩典和怜悯的这样一个光景中，你不但拒绝你还亵渎，你还说出一些恨恶神的话，那么你整个来说呢就根本的是一个神的敌人，那就是另外一个光景了，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摩西和法老都不认神的时候呢，那么法老会越来越抗拒越来越悖逆，最后走到了一个啊这个毁灭的这个路上。所以当他这样走下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真是罪有这应得啊。而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
有很多背景上的
是罗琳老师在发言吗？如果你没有发言的话，就请那个没有讲话的弟兄姐妹静一下音哈，我们这个 Zoom 里边好像声音有点乱哈。罗琳老师如果有发言的话呢，你就打开来讲哈。我知道罗琳老师在学习上面是很认真的，我真的也很尊敬啊。好，不讲话的弟兄姐妹静下音，我们继续来看哈。那么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就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九章。罗琳老师请静下音啊。好，九章我们看一下的十六节啊。请金一姐妹吧，你打开你的话筒读一下啊，九章十六节。
九章十六节。
对，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
OK， 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好，继续哈，十四章，十四章先读第四节。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
好，再读十八节。
十四，
还是一章，还是一章，
十八节 ，OK， 十八节，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
好，在最后读那个诗篇六十七篇。
十篇，
六十七篇，第二节，就两句，
第二节，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好，谢谢。我们通过这几节经文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世界和抵挡神的人，他们说不认识耶和华，但是神说什么呀？我会叫一切人都知道我是耶和华，让爱我的人，让我的子民知道，好更加的爱神，让那些抵挡神的人最后也知道最后在他们的罪中和死中，他们也终于知道原来耶和华真的是大有权柄，执掌一切。所以神最后是要让所有的都知道，那么所以说让这个世界得知他的道路，让万国得知神的救恩。只是你在不在这救恩里，那是另外一回事。好，所以法老反问耶和华是谁，他不承认神的权柄，其实不在乎你承认还是不承认。神的权柄就是他的权柄啊！你承认他也在，你不承认他也在，就像你蒙着眼睛说没有太阳是没有用的，太阳仍然在外面照耀，你找一个东西遮住阳光也没有用啊！就这个意思。好，那这是这前三节啊，下面请经一姐妹继续为我们诵读这一部分哈，出埃及记的第五章的四到十二节。
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要照常拔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妄的言语。”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们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剪碎秸当作草。
好啊，这段内容其实都不用解释哈，我们一看就懂，所以我们直接讨论就行。我刚才注意到我漏了一点哈，第三节的后面我没有说，就是摩西、亚伦啊，当这个法老说不认识耶和华，不容以色列人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进一步的说啊，是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啊，然后后面的口气你看到没有？后前面说容我的百姓去，他传的神的话，现在是他们的话，这个口气，他们里边的力量多强，你口里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你里边若软弱了，你的话就软弱了。 对不对？所以你看摩西亚伦第一次见法老，他传神话的时候原原本本是神的启示，当他自己说话的时候呢就显得弱了，说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后面这也是神的话，但是呢同样是神的话，当他以他的心说出来的时候就显得力量不足。他说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几句哈，就是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几句是神说的，在三章十八节啊，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呢后面可是他说的了，他说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我们前面的几章里面，三章和四章里面完全没有这句话，神并没有说他要用瘟疫和刀兵攻击他的百姓，对不对？那现在大家要稍微讨论一下，为什么摩西亚伦会加这么一句话？
是不是他信心不是很足，然后他就想这样说一下呢就能吓唬这个法老。
当耶和华神啊，以色列的神攻击以色列的民的时候，法老怎么会怕呢？这一章所有的内容都跟我们自己连在一起，明白吧？当我们向人介绍神的时候，我们对神对主耶稣我们的理解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会说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常常说的并不够准确。那么摩西亚伦也是这个情况，但是他怎么加了这么一句呢？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这个我们肯定是指以色列人了啊，他为什么这样对法老说呢？
他大概希望给法老同情他们吧。
嗯，这句话特别明显的显出摩西亚伦对神的不够认识，但是呢他现在知道神有一个旨意，这个很清楚，对吧？就是神要他们离开埃及到神所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去，所以他们知道他们要走，他们也知道法老肯定不会轻易放他们走，他们硬着头皮，对不对？替神来见法老，说出神的话，开头还牢牢的记着神怎么说的，说着说着呢，那个就开始呢进入到自己的状态中。那么当他们啊，在对神认识不够的时候，那么他们要对法老来讲，我们非得走不可，求你把我放了。这个是此时此刻摩西亚伦的态度。那么求你把我们放了，放我们走，他没有力量说出啊，这个神给他的里边的那个刚强壮胆的心，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状态呢？就是你一定得把我们放了，让我们走，因为我们要不被你放了，我们走的话，不能走的话呢，那我们这个神是很厉害的，他会攻击我们，明白吧？所以呢他是从自己可怜的角度来求啊，求这个法老你放了我们吧，不然的话呢我们的神要害我们。所以他不是说像小米姐妹说让法老害怕，他是要怎么样呢？让法老怜悯他们，明白吗？ 我们要有祸了，我们要倒霉了，求你放我们出去啊！然后我们祭祀了我们的神呢，我们就免了这个瘟疫和刀病。
这说明在这时刻，这个摩西跟这个亚伦，对人，对神的这个认识，就还没有真的是认识的那么深刻。就是虽然神启示给我们人类，实际上我们人类对神的认识还是，
对呀，
没有那么深刻。
说的非常对啊，这就像一个初信神的人。我记得那个李大卫弟兄，他在一次团契中做了个团契的福音活动中，他觉知，觉知怎么说呢？你能说叫觉知信主吗？他信了主的名，但主的名意味着什么？主能做什么？主能帮他什么？他一概都不知道啊。然后呢，他就使劲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信了主的人。”但是他又没有圣经，他又不参加教会活动，因为他很快就被关到监狱里去了。然后在监狱里边呢，监狱里的犯人好几千，什么人都有。有一个犯人呢，对基督教是了解的，就跟李大卫说：“你那个神呐、啊，你信那个耶稣啊，被他的门徒啊给出卖了，还给钉死了。”然后呢，李大卫就恼怒的直着脖子说：“你胡说，根本就没有这种事。”他为什么这样说呀、啊？因为他不懂，他自己不懂，明白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啊，我们信的神好厉害，什么都能。当你单单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当你是存着你自己觉得我有一个仗势，有一个靠山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不能的时候，你自己不能，你去求这个神，神又帮助你的时候，你可能就跌倒了，因为你不足够认识啊。那么很多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光景，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这么非常非常真实的诚实的写出了这是这个他的百姓啊和法老的第一个回合。在这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呢，你会看到属神的这边的百姓其实是相当的弱，对他们的神认识的也相当的有限。所以我们要好好在神的话里面呢，去来明白我们所信的神。那这个时候显然这两句话就是摩西亚伦他们不太认识，不认识的时候就会从人的角度来说话，明白吧？他从人的角度，从他们的处境和他们的期望对方放了他们，然后呢他没有力量说出你不放我们，你看看我们的神怎么对付你，他说不出来，他说的是你放了我们吧，要不然我们的神不饶我们，我们没有去这个祭祀他，这不行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口气里边有很多的问题。正是由于这样的口气，埃及王根本就不理他们，埃及王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所以刚才这就是这经一姐妹读的，埃及王说什么呀？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啊，你们要走三天路去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三天不干活，三天旷工，你这就是偷懒，为了少干活你编了这个理由，明白吗？因为法老不认识耶和华，也不信耶和华，400多年没听过这个名，从来没听过。他们这儿有一帮这个外邦的以色列人，哎，这个以色列人有一个神叫耶和华，压根儿没听说过。所以埃及王会觉得摩西亚伦是骗他们的啊，是为了想偷懒省力的，所以他就翻过来不让你偷懒啊，我让你更努力的干啊。 担你们的担子去吧。啊，你们这么多人全都不干，跑出去，好像要度假三天，那不行。那么，下面我们会看到，埃及王不在乎摩西亚伦的话，不在乎到什么程度，当天就下达最高指示。这个指示是什么呀？他们想偷懒，没门，不但不能偷懒，他们要干的更多，要工作的更苦。这就是法老的罪责。我曾经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摩西亚伦提出了这个要求以后呢，法老为什么是加重对以色列人的迫害，而不是一个怀柔的政策啊？好吧，你们别去了啊！你们那个耶和华神我也没听说过，你们自己的人可能很多也没听说过。你们好好的在埃及为法老做工，有吃有喝也挺好的，对不对？他怎么不采取怀柔政策呢？那以色列人不就是甘心情愿的为他做工，做他的奴隶吗？啊，我下面的问题就是，你不给草接，还要照常要做庄的树木，岂不是更加逼迫啊，迫使以色列人渴望离开埃及吗？大家有这个问题吗？那么现在面对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想呢？
我想哈，他可能是有两个方面吧，一个是他觉得人心都是贪得无厌的，这个怀柔政策呢也不可能长久的收买人心，这人好了还想着要更好，所以他们不会真正满足的。第二呢，他们就这样轻松了以后，就会有时间去听这些所谓的，那时候他说的是虚谎的言语，那就是他就怕他们听了这些摩西亚伦给他们讲神的话就信了，所以他们就像世界也害怕我们靠近神一样。
小米姐妹分享的很好啊。所谓怀柔政策其实基本上是从来都不存在的，但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词汇呢？这是一个假象，这是一个虚假的，但是呢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光景。比如今天我们所在的世界，你说我们今天所在世界，这个世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你觉得我们的日子是更好了还是更不好了？我相信你两种人都有。有很多人说，哎呀，越过越好啊，幸福无比。有人说越过越不好，压力无比，对不对？你去中国问问所有小粉红，都会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对于有些呢996啊，累得活不了的，恨不得要躺平的，他就说今天不是个好日子。同样一个事件会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感受，会有完全不同的两个反应。这就表明了今天的世界，我就在想哈，我们在看第五章的时候不断的跟我们今天放在一起。今天一方面这个世界对你是一个怀柔的一个样子，他装出一个怀柔的状态来啊，他装得很体贴你啊，这个也有很多的福利。那么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这个世界它的总体的这个光景啊，我们甚至可以说从公元前一到今天，它是有一个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不断不断的施压，是你不知不觉的那个压力在你背上越来越重。我们这代人，无论是你在文革中还是文革结束之后的开始那些年，你不会感觉到生活那么紧张， 那么充满着压力，中国社会整体的这个压力的这种强烈的感觉，应该是从2000年以后越来越重的。包括加拿大，你看看现在的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那个压力多么强啊！所以整体来说，世界永远是逼迫百姓的地方。只是呢，今天政府他会用一种微笑的方式来霸凌你。谁霸凌你啊？是政府哎，对不对？加拿大政府是爱民的政府还是霸凌人民的政府？美国的政府不都是一样吗？你看着他好怜悯好温柔啊，对那些偷渡客呀，对那些这个难民呐、还有美国的那些非法移民啊，那些闯关过去的，他表面上给了一个哎呀很人道的一个方式啊，甚至开着飞机到各国去把难民接来啊，他真的是为这些人吗？他对 LGBT 群体那么大的关爱，他真的爱这帮人吗？其实是根本就没有的，他是他的需要啊，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作为，里边并没有对对方的爱。他真的看见一个吸毒倒在地上的人，就怜悯到那个程度，赶紧建一个安全注射屋啊，让他们在里面这个吸毒去。他应该解决这些吸毒人的问题，让他们不再吸毒，而不是怜悯的方式继续吸引啊。这不最近有一个18岁的女孩子在大学里这个吸毒过量死了吗？然后现在你知道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得的结论是什么？是有一种解毒的一个药哈，叫什么酮啊？说，哎呀，我们要在所有地方都能够放，随手能够拿到这种解毒药，以至于这个女孩不死，她能活着再去吸毒。你看没有？她不是解决吸毒的问题，而是说我们的解毒药没有像避孕套一样到处放，以至于呢，看这个孩子就出了这个问题。所以这背后有很多的邪恶啊！所以今天的世代也不是怀柔，他的怀柔是表面的。我举个例子，这个在加拿大真正困难的群体是没有任何人替他们讲话的，这就是残疾人的群体。当一个人是残疾人，需要拿政府的残疾这个补贴金来生活的时候，你知道惨到什么程度？据我所知，2003年、2004年那个时候，这个残疾补贴呢，差不多是1000啊，一个月1000加币。你知道到现在呢，已经过了20多年了，这个钱最多最多涨到1100。还不是每个残疾人都能拿到，根据你的残疾状况最高拿到这个数。1100能在加拿大生活吗？所以这一批人没有人替他说话。 LGBT 群体他形成一个政治的一个群体在那里呼叫，可是真正的需要关顾的弱势群体是没有任何人为他们发声的。你看看那议员，有哪个议员去关心他们？所以这都是假的。那么今天甚至连影视作品反映当代人的这种高压下活不下去的光景都很少很少。我看到就一个韩国电影，我当时专门写了影评啊，回头可以放在群里给大家看。那么今天韩国、日本、中国都不生了，都躺平了，这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回答，前途无望啊。那么现在呢，以色列的百姓 也开始面对了一种无望的一种光景啊，那个压迫是非常重的。所以我们要认清今天的时代仍然是在埃及，这个世界仍然要出埃及，被压迫的人要看清自己的光景，要出埃及。那么在这种光景中，你要看到啊，法老的邪恶，督工的这样一个压迫啊。那么这里边呢，大家要看到呢，法老在说什么，法老对督工和官长说什么，督工和官长对百姓说什么，百姓，我这后面有几个删节号表示什么呀，百姓什么都没说，百姓只能是做什么，为什么呀，百姓用另外一个词来说叫做沉默的大多数，永远没有声音的，他们只能通过代理人发声，如果没有代理人，他们就像不存在啊。比如说那个巴孩妈，那个铁链女啊，偶然的被捅破了，然后大家激动了一场，然后呢就又没声音了，对吧，没有人这个为他来呼叫的时候，有能力发声的人替他来发声的时候，他就沉默在一个黑影里，是看不见的，是不被看见的一群。那么我们回过来看哈，埃及王说什么，说是你们是矿工啊，你们是矿工不干活，所以你们要去担你们的担子啊，不能歇着。然后呢，他要督工和官长不给他们加重啊，做砖，他们那时候砖是草砖。这里面要说一句，埃及和巴比伦这在神眼里都是代表罪恶的世界，对吧，埃及和巴比伦都没有什么石头，所以巴比伦的那个巴比伦巴别塔，巴别塔就是巴比伦塔，那是一个音啊。你去读读巴别，巴别不是巴比伦吗，是吧。那么那个塔呢是人烧砖垒起来的，因为大平原是没有石头的。埃及我们知道啊，尼罗河流域也没什么石头，也是一个冲积平原，所以呢要建一个积货城就只能是用泥土做砖，泥土做砖一遇水就垮了，就化了啊。埃及是不下雨的，所以呢它一般的不会被雨这个冲坏，但是也不够结实，怎么样呢，就需要在砖里面掺上很多的草秸，它就结实了啊，晒干了就是砖。我估计他们都不用去烧啊，就是晒成一块一块的，那个地方很干燥嘛，很快就晒干了，然后就可以用来垒起来做他们的积货城。那么因此需要大量的草，可是现在不给草了，砖的数量还不能少，所以就很辛苦。然后呢压迫他们的理由就是懒惰啊，你们以祭祀神做借口啊，所以只是懒惰的，那要改你们的懒惰，你们要劳碌，劳碌到呢再有这样的话再不听了。看见没有，他打击的是摩西亚伦所传的话啊。刚才小敏这点分析的非常好啊，你忙到一个程度，你就光顾着做你的苦工了，你就没有时间去听，用法老的话来说就叫做虚谎的言语。那么督工的和官长的啊，法老对督工的官长说，现在督工的官长啊，督工的和官长对百姓说，这个百姓就是以色列百姓了，他们传法老的话说啊，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爱哪儿找找去，但是工不能少。百姓呢，百姓没有话，百姓就默默的遍地捡草啊。大家看这个光景啊，好， 请金姐妹继续读后面啊，13到18节。
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说，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像没有照向来的树木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司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
嗯，好，这里面有些词汇哈，我问一下大家来说哈，这个督工的是谁？以色列的官长是谁？这个我们分辨一下，你的仆人是指谁啊？这个你的百姓是指谁？四个词汇哈，大家就在这一面这个经文里边啊，屏幕上的大家看看，然后看你能够清清楚楚说出来吗？督工的是谁？官长是谁？你的仆人是谁？你的百姓是谁？
督工应该是埃及法老派下来的，监督这些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应该是埃及人，是不是？你觉得呢？
对，
我觉得应该是埃及人。
是的，是的。
那这个以色列的官长，以色列人的官长，那保证就是还是以色列人，就是相当于。以色列百姓里面，他也会选出那些德高望重的啊，给他们代表他们百姓去说话。
嗯，
因为像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政府里面的每个区里面选一个议员代表人民说话，这是类似的。
OK，
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
百姓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
仆人呢？
哦，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嗯，仆人还是谁是仆人呢？
仆人是官长吧？
官长，
对，丽华说的对啊，仆人是以色列官长，最后这句其实是你百姓的错是谁？
法老自己的人了。
哎，呵呵，好，大家弄明白了哈。法老的督工，这个一定是埃及人。你大家注意这个，谁干活呢？是以色列人干活。以色列干活，从以色列之外派来的，这叫督。这督字的本意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加拿大是英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呢，象征性的英王是我们的王。那么英王呢是我们的王，英王又不来监督我们，他派一个人，派这个人呢代表他在加拿大，这个人叫什么呀？
总督。
对，为什么叫总督呢？因为他是外边来的，明白吗？
嗯，
所有这个督字都意味着这个有权柄的人是从外边来的，比如说监督、督察啊，都是一个意思。督察工作组，比如说到某个市哈、啊，他贪污很厉害，上面派的督察工作组，一定不是这市里面找来的，是外边来的，啊，所以这个督工的一定是埃及人，以色列的官长是从以色列里边找来一些人呢，做以色列的头目。啊，所以叫官长， 因此呢，大家要搞清楚这个关系。当他们如此压迫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压迫是怎么形成的呢？是法老这边的督工呢，看以色列人没有完成他们的工作量，他们不是打以色列人，而是打以色列的官长，是以色列的官长挨了打啊。也就是说呢，比如派了一个总督，总督一视察呢，看这个加拿大越来越糟糕了，就把小土豆揍了一顿，大快人心啊！啊，这就是他打的是本地人啊，打的是这个本族以色列本族的官长。那么以色列的官长挨了打以后怎么样呢？你看，大家看这个生命光景啊，他找谁呢？他知道找督工没用，督工揍了他一顿，他就去找法老求啊，找法老求说什么呀？你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大家注意啊，你的仆人这个词啊，他原文就是你的奴隶啊，我们是你的奴隶，我们是属你的奴隶，注意哈，奴隶这个身份跟我们的认识不太一样啊。奴隶是你是谁的奴隶，你就属于谁，你是他的财产，你是他的产业。那么他就求法老，法老是他的主啊，我是你的奴隶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的奴隶呢？是你的督工没有把草给我们，给我这个奴隶啊，给我这做奴隶的，还让我们照样做砖。所以呢，你的奴隶就是我这个以色列的官长埃勒达，是你百姓的错。你百姓指谁呀？
这是指督工吗？
对，指的督工。啊。看见这个不同观点了吧？奴隶和百姓是不同的身份，对不对？人家督工是百姓，对吧？是平民，而他们是奴隶，是低于平民的。这个词儿哈，我们在这儿讲就有点浪费时间了。我稍微说一句，百姓这个词呢，今天是说老百姓，我们加了个老，就普通人啊，群众。但其实在古代，做王的一个姓，然后他手下的这些臣呢、啊，是可能有不同姓的。有姓就是有身份的人呐、啊，老百姓这个真正的这个平民是没有姓的。你怎么有姓啊？你有封地才有姓呢。所以最早这个姓百姓其实是贵族，后来慢慢都在破落了，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最后呢就变成了平民，甚至成了今天成了贱民啊。今天你看中国报纸上一张口闭口就是百姓如何如何啊，市长关心百姓，他指的就是关心普通人，关心平民。百姓这个词现在越来越贱了，但是它的历史上是有演变的啊。那么为什么今天中国口口声的提百姓呢？因为有一个词他不敢提，而这个词呢是一个禁忌的词，是一个敏感词，就是公民。你看什么时候中国的报刊上说过公民呢？这个词是不许用的。不许用，那你说中国人怎么说呀？就只能说群众百姓，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在这个话语里面，你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官长去求法老，然后呢告那个督工的债，那个告状啊，说你看是他没给我草啊，这是你的百姓的错误啊，是属你的人做错了，我没错，我挨了打。不，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这个 以色列的官长对这件事是怎么处理的啊？他哀求法老，还在那里说理呢，啊，还在那里讲道理呢。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说两遍，啊，是非常的明确的否定以色列人，啊，正是因为你们是懒惰的，所以你们说要去祭司耶和华啊，哪里有这样的事？哪里有耶和华啊？你们在这400多年，什么时候祭祀过耶和华？现在突然冒出这么理由，我怎么能信呢？你骗谁呢？对吧？所以法老不信，法老说现在干去吧，草不给，砖要如数交纳。看到这里边就知道，以色列的官长忽然就明白了，他本来是哀求法老，是想得着法老主持公道。法老的回答让他明白，原来他们所受的一切就是法老定的，他们就真相大白了，知道他们今天遭遇这一切根本就源于法老，你还求什么法老啊？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显得很明白。那么这里边你会，这个刚才咱已经分清了哈，然后你会看到呢有这么几个次序，法老的督工啊责打以色列的官长啊，我这个应该调整，把这个空留的不对。以色列的官长呢无奈的向法老申诉，法老呢是更加压迫，那么最下层的以色列人呢是无处呼求，这就让我们清清楚看到了以色列人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中。本来这个以色列官长是处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中间啊，所以他是帮助埃及人来管理以色列人的，他现在挨了打，那么他只能做的就是把这个压力继续往下转移，所以最下层的以色列人是无处呼求的。在任何一个时代里，往往最下层的人无处呼求，这就是圣经里为什么神让这个让以色列人你要怜悯寄居的，怜悯孤儿寡妇，因为这些人是无依无靠啊，没有人给他们做主的，所以你要怜悯他们，甚至为了让你能够体贴他们的苦境，大家注意哈，你们以色列人今天受到的这些痛苦，你要在你的记忆里面牢牢记住，当你记住以后，你看到人家受苦的时候，就想到你也受过苦，你有一个同情心，有一个同理心，对吧？你后面看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就专门讲这一条啊，讲这一条。那么今天他们受的苦，你看到神的旨意了吗？神的旨意就是你在你的痛苦中去体谅别人的痛苦，以至于你不至于变得太无情，变得太冷酷啊。所以一个人啊，一辈子生在豪门舒舒服服，这个人是很难体谅极其这个困苦的人啊。比如中国古代有一个这个晋朝啊，晋就是山西那个晋字，有一个晋惠帝啊，惠是恩惠的惠字。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白痴皇帝，他根本就可能是个这个 mental 有问题的一个人。然后呢，他的太监跟他说：“哎呀，天下这个天下是饥荒，老百姓没饭吃，很可怜。”然后晋惠帝说：“哦，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啊，那他们怎么不喝肉粥呢？”哼哼。他以为你没有粮食吃可以换着吃的嘛，没有馒头吃就吃肉嘛， 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笑话。嗯，那么这个神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到最最底的一个低微的这样一个处境中，那么神也让他的百姓啊，他和救赎的百姓也吃过苦，受过罪，受过欺压，这都是有意义的。由此我们也去反省，在我们自己一生中，我们所有的经历，每个人都希望平顺啊，有了不平顺的时候，就拼命的呼求神的拿去这些困难。那么这些困难是建造你的，这些困难是帮助你的生命更加的成熟的啊。一个病过的人再去安慰那些有病的人，他的话说出来就比那个从来都健壮的不行的人要有力量啊。小敏姐妹对教会了一些得癌症的姐妹马上打电话去安慰，我就听那个慧萍姐妹就说，哎呀，她特别的得着很多的这个帮助哈。那些话是我说出来没有果效的，而且有些很具体的地方我也想不到啊。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我们从里边都能看见哈，在我们一切所行的道上都有神的美意。当然压迫神的带来祸或这个灾难的人，他自己要承受自己的这个祸患。好，我们看见督工是催逼啊，这就是摩西亚伦传了神的话以后带出的什么果效呢？带出的是更重的催逼。然后督工这个督工呢责打以色列的官长，以色列的官长呢去向法老呼求，法老呢的处置方法呢就是更重的压迫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没有声音啊，只能是满地找草啊，完不成。所以整个这里边你会看到谁是没有被写到的呢？唯一没有写到的就是普通的百姓，没有写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困苦。这个是一个整个历史的光景都是如此，所以在圣经这里边呢也给我们看见这个看不见的这些地方是要我们的心灵里去感受的。好，最后啊这是最后几节经文啊，还请金一姐妹帮我们读一下。
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拯救他们。
嗯，好，这是整个的第五章啊，结束在哪里呢？结束一开始是拯救，开始大幕拉开，马上要开始拯救。这第五章结束的时候是你点儿也没有拯救他们，这就是这个就像一个戏一开始这个一个音乐哈，一开始的时候呢不是挑高，而是呢一个往下走，让这声音越来越低沉，后边才扬起来啊。就像你要去跳高， 你第一个动作呢是往后啊，这个退一下，然后再往前跳。所以这个里边呢，你会看到呢，在拯救的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困难的临头啊。这个是接着上面啊，以色列的官长听了法老的话就明白了，明白他们倒霉了，他们遇到祸了啊。这个祸是什么呢？这个祸就是说要走三天的路去祭祀耶和华啊。那么要没有这个理由，他们还过着他们原来的日子，现在因为这个理由他们反而倒霉了。这个理由是谁提供的呢？摩西亚伦。所以他们离了法老出来，就看见了摩西亚伦，然后呢他们就把一肚子的怨气发给了摩西亚伦，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啊，你不说有耶和华吗？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要去这个去祭拜他。若有耶和华，愿耶和华看看你们所做的啊，来判断你们这个做法多么的恶啊，让我们受这样的苦，而且呢不光是让我们受苦，还败坏了我们的名声啊，我们本来是很勤劳的，现在有了臭名啊，我们成了懒惰的人。你看我们加重了苦难，还有了一个很不好的名声，这就是把刀，是你们把这个刀递在了埃及人手里来杀我们。所以你会看见他跟这个以色列的官长跟法老说话的时候那么低三下气，见了摩西亚伦的时候呢这么怒气冲冲，然后摩西亚伦没有话回答以色列的官长。为什么没有话？他们是回去跟神说，他为什么没有话跟以色列官长说呢？
他意思你说的，他就是启示给他的还不是那么深刻，就像前面你说他跟华老说的第二次以人的身份出现，就是求你容我们，就是他的力量就不那么坚强了，所以他人就这样觉得不坚强，那就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那我就赶快回到这个耶和华那里，就是
嗯，
是这就是人性的本能是这样子，是不是啊
呀，他们没有任何话回答以色列的官长，背后有一个原因是他们认可官长说的话，明白吗？他们跟这个官长所说的，他们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们才会这样抱怨神嘛，对吧？所以呢他也觉得耶和华要拯救我们，结果呢现在显然老百姓遇到祸患是事实啊，他们不断的这个埃及人说我们懒惰懒惰懒惰也是事实，现在基本上就是人家拿刀架在脖子上要杀以色列人，所以他没话可说。你这个时候看摩西哈，摩西站得很低，站在地上，所以他看见的高度和以色列的官长看了一般高。注意啊，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很低的时候，你听见那个很低的这个生命光景的人他们说的话呢，你觉得哎呀就是这样，你接纳，你唯有被神带起来，你的生命成长，你不是光看到这个表面现象，你看到的更多的时候，那么你有力量，你也有境界啊。所以这个时候 就像刚才文明说的，没错，摩西的认识有限，所以摩西就真的觉得很痛苦，对吧？以色列人的官长痛苦，摩西也痛苦。摩西后面说这句话，主啊，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哎，大家想想，谁苦待百姓啊？这不是法老、督工、埃及人吗？对不对？但是呢，他说，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大家在自己的经历中，在网上，在什么地方，你听到的、看到的，可以举一例子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嗯，我估计，摩西应该是说，哎呀，主啊，你为什么允许这件事发生呢？允许吗？有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是，有的时候会是这样。啊，
很对嘛，嗯，是啊，这个基督徒问不问这个话呀？问的，对不对？
啊，
嗯，
是，
找不着工作了就会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失业呀？疫情来了，这主啊，你为什么允许这个大疫情全球爆发呀？啊，
就是我这个讲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占用大家很多时间，就是。上个周六我们去参加一个陈忠敏弟兄的葬礼，他是很好的牧师，20多年侍奉主啊，就是，然后我先生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好人就活不长，然后坏人就会活千年，他就会这么说，我就觉得哎呀，就是他这个弟兄。就是打完的属灵的征战就回到天家那里，可是我们做人的就是属世的，就是眼光就没有看到那个道路，就觉得哎呀，他要留在这世界上继续做工啊，为神做工，为什么神不给他多留情？我就会有这个感想，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呀呀，这类的事太多了，所以这一句。啊，大家注意哈，这一句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这一句贯穿每个基督徒，无论是你问的还是你听到的，你在社会上听到，在网上听到的，你在历史中听到的，一定是满了这样的话啊。没错，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对吧？就像文明说的那个牧者他离去，嗯，但是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心里有一个对于善的一个定义，那么这个定义就在这件事上定义什么呢？就是长寿是好啊，然后呢50-60岁就去世，哎呀，这个太不好了，所以这个牧师他去世是一件不好的事，他要能活100多岁啊，我们就觉得心里平了，所以他背后有一个
你的牧师真的，他这个牧师真的是很好，他就是关心人家，在那个微信上有一个人在中国，那时候2004年，他在半夜寒夜圣诞节期间，他开高速开了没油了，就没有半夜三更没有人打电话，就给打这个陈弟兄，这当初他还是传道，他马上就愿深更半夜夫妇俩就装就愿那个塑料桶的拎了一桶油去给他再把他加油加了，他就会可以开回去车。他就在微信上这个讲，我就觉得哎呀，确实是他就是那种真诚的向人传道啊，真诚的帮助弟兄姐妹的心，就这么好的人，他为什么还是有这种哎呀得了肠癌就2年过世了呢？我就觉得哎呀很那个，就有这个疑问，就是说哎呀为什么会引起这个，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答案，你在一个更高的属灵高度，他真打赢了这个，就像保罗说，这世上的仗他已经打完，赢得那个冠冕，他已经回到天家，很平安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更能够
可是人的理解有的时候这个脑袋特别是我们思维比较属实的多一点，
说
这几年得癌的太多了。
这个真的是很感人，这个见证哈，真的是感人。我们也知道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哈，但是我给大家说还有一个是比刚才说这个牧师还好的，他只活了33岁，比这牧师大概少快一半了，明白吗？明白吗？
这是耶稣。
对呀，有谁比耶稣还好？
对，
耶稣不是很短寿的吗？
是。
我们可说什么呢？正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不但是短寿，而且是无辜的，而且是被残酷的害死的，这个比得什么病没治好还更苦。可是正是这最苦最无理最坏的事成了整个世界的拯救，我们还说什么呢？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圣经里边得着那个真道，然后呢我们再看世上的各种各样的事啊，那么我们不至于就觉得哎呀我们只会感叹啊。神有的时候这方面的旨意哈，我们有时候我们回头看说能看明白，有时候回头看也看不明白，但是你要记得哈，绝大多数时候是你回头看的时候才明白的。你说那个雅各，他的最爱的儿子约瑟丢了，神不告诉他，他苦了20多年，最后忽然一个大惊喜，后没死还当了宰相，埃及的宰相，全世界最高的官员，但是在那20多年每一天每一天都过不下去的日子里，神不告诉他，他会不会问神为什么？为什么我就这一个儿子最好，他就没了？可是当他回头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当他明白以后，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下次我们联合主日学讲雅各的最后一集，来讲这件事。所以我们学习哈，一个很多事情回头看。当时看不懂呢，你不是神，你不懂就是不懂，那你就把这个不懂放在那里，让在这个光景中你能够平安在神面前。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时过境迁之后，你一回头你会发现神就用这些事带领你成长，你若在里边有成长你就得着了，你要没成长你还抱怨，那你肯定就没得着。摩西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后来他再也没说这话，你知道吗？他第一次的时候因着他什么都不明白，他看到的就是眼前这些事儿，是事实吗？摩西说的都对，但是这些事实不是事实的本质，只是事实的表象。一个小孩啊，一个人拿针扎他，他在那里哭，这是事实吗？是事实。可是扎的针是给他打什么白百破疫苗，那他受的苦就有益。所以事实的表象和事实的本质有的时候是挨不到一起的。那么这里这一章结束在摩西的疑问里和摩西的抱怨里，神没有给他话啊，神 那个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呢，故意停在这里。我觉得那个分章节那个牧师很聪明，在下一章里边呢，然后神才说话，停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摩西那个时候的软弱，看见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懂不懂？那肯定更不懂了，他们的官长也不懂。那所以呢，在此时此刻，你看见的是一地抱怨，百姓抱怨，官长抱怨，摩西抱怨，对不对？都是抱怨，好像还不如你不拯救我们呢。你不拯救我们，我们过得还好点儿。那么神对这些抱怨怎么反应呢？大家下面预习下一章，然后呢，我们下一章的时候呢，宋圣牧师来继续分享哈，然后就看出来了。然后在这里边呢，大家可以看看法老的口气是更加的凶恶啊，那以色列官长呢是一个乞求的态度在法老面前，然后呢是一个愤怒的态度在摩西面前，摩西呢是一个抱怨的态度在耶和华面前那么这一章我是想把大家拉到自己的这个处境中去看看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遇到事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如此。你一章一章读到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那个时候你看到了那个拯救的时候那个光景，你就翻过头再看，你就明白这一章了。所以我就不断的跟大家说，就是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这一路你是怎么走的，而你在走的过程中你只能看见你当时处在那个环境，那你不能够整全的了解好大家有什么样的对于这一章还有什么问题？这一章比较简单这一章比较的叙事性的吧，所以其实没有太多难的不太看清的地方，只是那几个人物角色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下。但是呢，一定注意到这一章是正式开启了救赎之路神借着他使用的器皿摩西和亚伦，开始向神的敌人法老宣告，容我的百姓去。那么宣告的结果是更加的不容，这就构成了这一章的一个基础，有点像什么呀，像交响乐的两套旋律，主旋律和副旋律交织在一起，一边是要去，一边是不能去，不许去更重的压迫。那么这个交响乐在后边一直是两个旋律的冲突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看后面神的作为和人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呢？越来越认识神。尤其你看摩西此时说话的这样一种他的感受，他的情绪和他以后完全的开始不断的改变，不断怎么样呢？你看到摩西的生命就长起来了。但愿神带领以色列人所走的路和神带领我们是一样的以至于我们也有同样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成长后面还有一点就是出埃及的开始是一个空前的祸患的开始那么以色列人官长他们认识遭遇祸患， 归咎于亚伦，亚伦呢向耶和华抱怨啊。那么这里边呢就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啊，但愿我们呢早早的就离开这样一个最基础的比较低的这样一个生命光景，以至于我们因着认识神，我们对自己生命中和我们周边遇到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就有一个从神来的一个认识，我们不至于一遇事就抱怨，一遇事就抱怨，而且呢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帮助人的人。那么这就是第一个回合，这个回合处境似乎更加恶劣的，似乎是没有指望的。大家注意哈，没有给大家读哈，三章十九节神是有话说的啊。那么神在那里呢是明确的告诉他们，法老一定不容许你们走的啊。而且这个神也说，我知道是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啊。等到我施行这个骑士攻击那地的时候，他们才容你们去。而且呢神在21节的时候呢有一个预言，就是你们走的时候高高兴兴带着埃及的财富出去，看见没有，神就直接说出你们不但会出去，而且你们带着财富出去，带着掳物掠物出去。可是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话是已经告诉摩西的，但是摩西这个时候呢完全不记得了。看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如此呢？圣经有多少应许啊，等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完全都不记得了，对吧？所以你要时刻的和自己连在一起啊。以色列人感觉就无计可施啊。那么在这里问大家哈，摩西是否想到耶和华呼召他的时候最后说的是什么话啊？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三章结束的这些地方神是怎么说的。那么这个如果说神跟他说过，为什么他忘了呢？为什么他没想起神的话呢？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光景。你要记得神的话，想起神的话，才能够从里面得力量。如果你忘得干干净净，你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感受，那就越想越低了。嗯，所以我后面这些是给大家自己做应用部分来体会的。在你的困难中，你是不是也看不见亮光，只觉得孤单，你忽略了圣经的应许呢？那么这是第一个回合，出埃及的第一场交战，是不是失败了，失利了？是这样吗？你怎么评价呢？最后这个问题是在问大家，你怎么来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胜利，什么是失败？比如刚才讲到主耶稣，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算是他的失败还是他的得胜？所以这些地方，但愿啊，圣经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于世界的一个价值观。你的价值不是世界给你的，世界说上哈佛大学最好啊，你觉得上了哈佛大学最好？可是，在神眼里是这样吗？能不能以耶稣的心为心呢？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的靠着神的话，我们来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啊。所以我们被神得着，而不是我们牢牢的被这世界所捆绑啊。好，今天我们讲到这讲的时间还是不短啊，我们到这里。那宋牧师是不是在啊？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希望大家预习哈，我们下次宋牧师来和我们一起分享那个第六章。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能够一。